亚伯拉罕的信心。本信息是根据威廉·班汉弟兄1955年10月18日星期五晚上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费尔南多所传讲的信息 The Faith of Abraham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51118。赞美主。那这后面在录音吗？你们有在录音吗？那他们在会堂后面有录音。那我告诉你们，其实我要死了，听着那首的歌唱，我会感到我可以很容易去的。那在这些日子，那我们生活的，那这个人们想把耶稣只是当作一位先知的日子，那说的是个好人，教师，哲学家，是个先知。我相信他绝对是神，他是神，全能的神，蒙着肉身的帕子，为童女所生，他是神本身，神下来在这里面支搭帐篷，使他成为了以马内利。如果他只是一个人，如果他只是一位先知哲学家，我们就都失丧了。如果他不是神，我们就都失丧了。但他是神，我们得救是靠着神自己的血，他取了最深的样式，成了血肉之体。神何等奇妙的荣耀的启示。那你会用瑞典语唱那首歌吗？你会？好的，那我们现在聚会结束前那个晚上听到那个对吗？用瑞典语来唱的，我肯定想听到的。那有朝一日我要你们两个用瑞典语跟我一起来唱，那让我们去那里举行大复兴会的时候。那太好了，好的，那很好，哦，奇妙。那到我们都渡过去，到达彼岸，听见所有这些唱歌的人时，那会太棒了，那会很美好，不是吗？那今早我去探访了格伦戴尔这里的基督徒商人会，那他们那有了何等美好的团契的时光。那所有为了公会的、进信会的、长老会的、五旬节派的，每个都忘记了自己是属于哪个教会的。那你知道，那可能有些人在场的我不知道。那你知道，当我走进那个餐馆时，那商人们不是传道人，那商人们在餐馆里边围成一圈，跪在包厢那里祷告，不是站在桌子那里，而是跪在地板上。那你知道，我们传道人要是偶尔能对祷告有那份的真诚的，会很好的，你们不这么认为吗？是的，先生，是的。那我很感激这样，主祝福他们。那如果任何的生意做，那我肯定会跟那样的商人来谈一谈的。那我知道他们会诚实，那一个爱神的人，那我能，我对他有许多的信任。那所以，那很好。那不同的。那当然大家有的是同一个信心，而是不同的宗派，那他们足够宽、足够阔、足够高、足够强壮，能够忘掉宗派的各种的障碍，像弟兄一样彼此手挽手，那是基督信仰在行动中，对吗？想一想，如果我们今晚就那样，在加利福尼亚会发生什么呢？如果今晚在加利福尼亚州，如果每个宣称是基督徒的人都忘掉他的宗派的分歧，把每个人每个基督徒都当作他的弟兄，那会怎么样？那就会有一场全世界都知道的复兴了。是的，但是魔鬼只要能把你分开，那实际上这就是他想要的，那你就绝不能够像那样前进。那你知道印第安人是怎么把国家输给白人的吗？他们不团结，我们也会因为不团结而失去他的。是的，没错，我们最好团结起来。那我是个真的肯塔基人，你知道肯塔基的口号是什么吗？那交叉双手，合则力，分必倒。那正是我们所做的一起站立，特别是为在大型的布道会上全国那失丧的灵魂。那我告诉你，我希望我能把所有的传道聚在一起说，那我告诉你们我们要做什么，让我们团结起来成为一个大群的弟兄。当我们去到彼岸时，我们要去到耶稣的面前。那当我们到达那里时，我们要详谈这一切，看谁是对的。那现在让大家都到那里，那我相信他们会很高兴去到那里的。那没有想要在那里详谈，只要我们能去到那儿就好了。是的，我们为此很高兴。 那这里有书信，那代表病人还有痛苦的人。那今晚是星期五，你知道我们这次布道会只剩一个晚上的聚会了，那还有一个晚上，明晚再就是星期天的下午。哦，你知道像这样一个地方，那我来这里前有人告诉我说，那你去哪里举办聚会？我说圣费尔南多山谷。他说弟兄，你会有一个大好的时光的。那我来到外面，那跟布莱特弟兄像这样把大帐篷搭了起来。他说嘿，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体，真的是的。那所以那我就想，那如果有这样的聚会，我们能够进来的机会，那几乎是没有。那瞧，我的聚会是没有人赞助的，那他们就在这里，我们只是来这儿，没有任何人赞助聚会。那合作是我们想要从弟兄们和附近的那小教会中得到的，那这样有点艰难，但在这里的弟兄们一直很忠心，我们很感激。我刚想到一个非常杰出的传道人，不久前我跟他团队的一个成员交谈，他说那在这位传道人进入那一个街坊前那方圆100英里内的教会，都必须那在虚线上签名向他们会合作。那来年这个团队会去跟他接触到路易斯威尔，那光路易斯威尔就有70个浸信会大的教会，那这还不是小教会，70个大的浸信会教会，那是一座为了公会的城镇，因为阿斯伯里学院就在那儿。那多少个70个浸信会的教会，会员从300到1500个，那成员就1500个，那把那群人拼凑在一起，那会怎么样呢？光是路易斯威尔的浸信会，那还不算法兰克福，那也不算杰弗逊维尔、西阿尔巴尼那三连城市群，还有那一带的地区，那瞧那样的就可以运转了。那你瞧，那当我出来时，我没有宣称属于任何的宗派，那必须是我事工的力量在吸引会众，就是这样。那没有任何的东西来吸引，那只有事工的力量。但是主一直善待我，感谢赞美归给主。那借着主的恩典，我谦卑的这么说，在我自己几百万的会众或在我自己的布道会上，我看到将近100万的灵魂在这23年的事工中归向了耶稣基督。那我希望那里不是传福音者的计算，无法计算他们，我只是估算着来一次祈祷呼召有2-3万人上来，那像那样计算，那就不需要花多久。在印度那没有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人上来，那里无法估计，那里都望不到边儿，那成千上万的人，那聚会上有50万人，那所以你可以想象，那就你能看到的都是举起来的黑色的手，他们在接受主耶稣。那有一天我们从不在意我们会上的人数，我曾举办了一些最甜美的聚会，那大约只有几个人，那聚在某个地方的屋子里边参加祷告会，那里简直的，那里没有多少不幸的拦阻，那里可以径直的融入到聚会中，并有美好的时光。那所以不管主差遣去哪里，教会绝不会太小，那不管是什么，那不管哪里有一个需要的灵魂，我都想引导他归向主耶稣，那即使只是一个灵魂。不久前，几个星期前，我去到山里，那在偏僻的一大堆的雪里边，那我看到一座小帐篷，那只能看到帐篷突出的顶，我走到那里跟这人交谈，后来发现他来自，那他是荷兰裔的。他说你是常在这后面打猎的那个传道人吗？我说是的先生，我是。他说你知道我�曾是个基督徒，大约30年前我离开了荷兰，那你知道我父亲给我读什么吗？那他最后读的，那我们坐在营地牧羊人破旧的小炉子旁，那里如果你知道那是什么，在偏僻气腰深的雪里。我说不知道先生。他说当我坐船去美国时，他从圣经中给我读那个回家的浪子，他搂住我将他的祝福赐给我。我在阿姆斯特丹那里有个妈妈，那我很快要造访那里， 那我得到了他的地址，那会去见他。他说80多岁了，那几年前我爸爸去世了。我说他的浪子在哪里？你不认为这就是时候了吗？那这让他震惊了一下。那次我们一起打猎上了山顶，那在我们把路开膛收拾干净放在那里后，他走向我，握住我的手，他说传道人弟兄。我说是的先生。你知道昨晚你在跟我讲的那些话吗？我说是的先生。他说我现在就想要这么做。我说这里是个好地方，就在这儿。我们跪下来，把一个老树桩上的雪踢开，用那个做了一个祭坛，站在那儿，我引导他归向了主耶稣。一个可爱甜美的基督徒在不久前那刚给他写过一张卡片，神把他们分散到各处。那天会儿环顾四周，我们都可以为主做一件事，你不这么相信吗？奶奶就跟我所知道的在南非时做过的最大的一次祭坛是一样的甜美。那据我所知，在那里一次有3万个异教徒归向了基督。就在那雪里，我跪在地上，当我们从那地方起来时，那水分从我们一路湿到了胳膊以下，那我们身上的热气融化了雪，站在科罗拉多的山顶上，那个魂在那些的松针上重生了。这些手帕要送到病人那里，那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一下。我们的天父，我们谦卑坦然无惧的上来，因为今晚我们被吩咐来到恩典的宝座前请求你的祝福。我们上来心里没有一点疑惑的影子，如果有，主啊，去赦免我们。我们把神公义的儿子主耶稣的血带到你的面前，他吩咐我们奉他的名向你求任何的东西，赐给我们应许说事情就必成就。父，祈求你祝福今晚聚在这帐篷里的每个必死的人，为昨晚大的聚会发生了神迹医治，还有举手归向你的灵魂而感谢你。我们为这一切的事而感谢，我们知道父啊，你也感激。我非常的感恩你能在这里使用我们大家做祷告的器皿，让这些的魂能够被赢得给你，别人能够得医治。在面前放着的是要去到有需要之人那里的手帕衣服，主要在山对面的远处或许有个瞎眼的爸爸妈妈，今晚就坐着等候拿到这些的手帕，有人感兴趣。那里可能有位妈妈病了躺着，她的孩子站在床边。父神呢，还有多久这些事才会结束呢？但主耶稣啊，我们把这些手帕送出去纪念你的道。他们从保罗身上取了手帕和围裙，病人就得了医治，污鬼离开了人身。主啊，不管他们去到哪里，你知道他们的目的地，你看到人们写信，你看到他们把手帕放在一起，父啊眷顾他们，直到他们去到他们所要去到的人那里。你是愿仇敌逃跑，愿人们得医治。对破裂的家庭，愿爸爸妈妈再次的团聚，愿大的事情发生，为了你的荣耀。今晚赐给我们一场大的聚会，医治这里每个病人，接着拯救失丧的，从聚会中得到荣耀。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主是如此的奇妙。那有个德国人在瑞士，那是另一个瑞士人，那他不会说那美国的语言，但他能够说类似的说耶稣奇妙，耶稣奇妙。那所以那这就是了，这是耶稣奇妙。今早一个很好的基督徒绅士向我走过来，那我很吃惊，他把手放在我肩膀上，那跟我握手，那并自我介绍， 他说，伯南弟兄，大约一年前你在安吉鲁斯堂时，那有个男人走上讲台，那圣灵在那里揭示的事情说出了这个男人的问题是关于正在发生他的家庭的问题，他妻子控告他不忠，他说在你证明说那并不是那样的，他并没有对自己的妻子不忠。他说那你知道他遇到了走出会堂的这个男人的妻子，他的妻子不知道他在那里，他也不知道他妻子在那里。那所以当圣灵开始揭示说出整件的事情，那告诉了这个男的说，那只要紧紧的抓住，因为那你并没有错，你是诚实的。但那个女士就是那么相信，那她哭着承认那是真的。那然后那女士走出大楼，那当这人出去时，她在外面遇见了他们。那个女士不肯听，但在他们到达住的地方前，圣灵抓住了那个女士，让她开车开得很快，那越过了她，超过了她，去到她丈夫那里，他们就和好了，从此这家快乐的和孩子们生活在一起。主真是奇妙，不是吗？那昨晚他们为了最后一个坐轮椅进来的年老的妇人坐在这里，那他因关节炎全身的残疾，那你们很多人在这里看到过他。那今晚我们这里有个折叠床，但没有一个人躺在上面，据我所知这是最后一个躺在折叠床上的，那这个是轮椅。那昨晚聚会刚开始时，他在那里已经坐了几个晚上，他看着我的哭泣哭喊，那我转向他，我想你记得的，告诉了他，那我看到他的问题在哪里，是什么导致的，但他问题是接受足够的信心，主的天使降在他身上。那他就想到我太糟糕了，那然后那个又上去了，那我没法叫他，因为那还不是叫他的时候，我对他说话了有两三次。那不久那聚会终止后，在这里站了几分钟，他说他感到有东西非常的温暖麻麻的，那通过他的身体，他就从轮椅上面起来，推着轮椅走回家去了，昨晚就好了。感谢归给主耶稣，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使我们得胜，我们为此而感谢主，感谢他，对吗？那今晚那我们来只讲几分钟，那明早有基督徒商人会，那早上在克里夫顿会有全福音商人会，那我想艾克伯格弟兄他们明天会为我们献唱，那你们都打开或者说调准收音机来收听，那我肯定就会祝福你们的魂。我甚至不知道是哪个台，哪个台是什么对不起KRKT 对吗？洛杉矶的 KRKT， 那我相信是在八点半到九点之间，对吗？早上八点半到九点。那如果你不能参加聚会，请收听电台，愿神的祝福降在你们身上。那今晚我们要继续我们的信息，亚伯拉罕的信心。那在创世纪，那昨晚我们从中选了我们的主题，那今晚是一样的主题，14节，耶和华已乐，主必自己预备祭物。那已经三个晚上了，那我想这很久了，那我曾在同一个主题上传讲了大约那十个月或更久，那挖掘出那些古老的金块，那我喜爱淘金，你们呢？那神的圣经，那很多人想那旧约是被扔掉的什么东西了，不是先生，那是神的金块，那你可以把它们挖掘出来，擦亮它们，看看它们，那看着会发现什么，每一个金块都指向哥哥他，旧约的每一块宝石都指向哥哥他。那当我们挖掘出这些东西时，那就指向哥哥他，哥哥他那又指向你， 那刚才这些弟兄在唱那首奇妙的诗歌时，从荣耀降临，永远奇妙福音，我神我主降临，耶稣是他圣名，生在马槽里，世人看为客旅，在世受尽悲伤，流泪飘零。那你知道他做了什么吗？就是天上最高的成了地上最低的，为要救赎你我。那想一想，耶稣成了我一个罪人，是我这个罪人能够成为他神的儿子。耶稣成了我，使我能够成为他。你告诉我，那难道不会是你爱他们？在你没有希望、没有神、没有任何的东西，与神隔绝、没有怜悯的时候，耶稣来替代了你罪人的位置，在哥哥他死亡的十字架上代表了你，救赎了你，使你不需要死亡，而是拥有永生。那唯一的事就是相信并且接受，那神是何等的奇妙。那昨晚，那前天晚上，我们选了亚伯拉罕作为一点背景，现在我们能够直接去了要点，那开始祷告队列。那明晚若主愿意，我们要开始新的主题，那一直讲到星期天。那注意，亚伯拉罕他是什么？神呼召亚伯拉罕是因为他是个好人吗？不，神呼召亚伯拉罕是借着拣选，神拣选人，在以弗所书一章大约五节，保罗讲到预定我们得儿子的名分。那不是指神把你放在那个小的渠道里边，能让你流过去，那你要怎么走，什么时候走啊，你都无法控制，那样就没有奖励了。神赐给你自由意志来做出选择，但神会保守他的信徒。那预定，那对一群会众来说，那是一个很难的词，因为预定，那其实预知是个更好一点的词。那预定，回头看预知，预知看到终点。那神是无限的，那起初就知道从开始到末了，因此他知道人会做什么，所以他就能够预告什么会发生，因为他知道会有什么。因此他那以扫和雅各还没有生出来，神就能够说以扫是我所恨的，雅各是我所爱的，因为他预先知道他们会是什么。他从未把以扫造成那个样子，他不愿以扫是那样的，但神知道以扫借着选择会成为那样的，所以他也是这样知道我们今天的。他知道你的心，那你也许能够愚弄你的邻居，你也许能够愚弄你的牧师，但你绝不能够愚弄神，因为他知道你的心。因此他借着拣选选择了亚伯拉罕，因为他知道亚伯拉罕会做什么。那里借着神呼召他从那里出来时，说不会向他隐藏事情吗？那当神要毁灭索罗玛和摩拉时，神说我知道亚伯拉罕要教导他的孩子，我知道，神亲自说的，我知道亚伯拉罕要把这个信息从一个世代那往下传到另一个世代。但神预知这一点，知道亚伯拉罕会这么做，所以起初他就告诉亚伯拉罕说他会救他，要救他的种子，并将他跟亚伯拉罕所立的无条件的约赐给了他。那不是因为亚伯拉罕好，而是因为神好。那今晚这里的每个信徒都是基督徒，那不是因为你好，而是因为神好，他呼召了你。那你不可能自己来的，你的本性反对你。那正如我那天晚上说的，你不可能使猪相信说的吃泔水是错的，因为这是他的本性。行，那豹子不能够改变他的斑点，不管他多么拼命的舔，只会让那斑点更明亮。那你不要改良，你不要试图改良或做得更好一点，你必须使里面完全的被改变。 那来自里面的本性，那会做出来。但起初就要使里面正确，那在世界还没有形成之前，当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时，你是一个魂开始的，那你必须把这魂搞对了，那必须重生的就是那个，不是你的想法。那他看，那想法随着这个来运行，那只要这个对了，那想法就对了。只要你的心对了，你的才智就会随着的正确的运行。那他是怎么呼召75岁的亚伯拉罕，那还有65岁的撒拉，并告诉他们，他们将要生一个孩子。那在孩子来之前，亚伯拉罕等候了25年，那他天天都做着见证，他将要有一个孩子，他和撒拉。那当这事儿变得越来越不可能时，他该怎么得着呢？但是他没有看撒拉有多老，那也没有看着自己变得有多老，他看着神的应许。阿们。那你明白了吗？那让我们把那个印在脑子里，那或者说放在我们的脑海里边，那并不是。那我相信啊，我相信医生。那当然我们并不反对医生等等，那他们都是没问题的。但是医生不能够医治你，神医治你。医生不能够宣称是一个医治者，他可以把你受伤的地方缝上，那或切除阑尾，但他不能够医治你。从来没有一个医生能够医治你的。让我在这个主题上稍微停一下。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一种的药物可以医治你，也不可能宣称会有。药不能够医治，药只是帮助自然，让神来医治。如果你一根骨头断了，医生可以帮你接好。那如果我家里边的灯灭了，那会去叫一个电工。那在他向我证明他是一个电工之前，那他必须得修好我的灯，那不然灯就不会被修好。在你打断了你的手臂去看医生，他说，医生快点接上我的手臂，我得去种土豆，赶紧接好我的手臂，医生快点医治好我的手臂。那他会说什么？那他说，我要开我的车子在那边，我折断了我的手臂，快点给我手臂医好。他知道你有些不对劲儿，小因为他不是一个医治者，他只能把你的胳膊接好，然后神来医治。那他说了，我不能够医治你的手臂。那好吧，我以为你是个医治者。不，他不是一个医治者，他只是一个人。那他可以通过对你骨头等等的知识的了解来接好你的胳膊，那他可以接好你的胳膊，但是他不能够医治他。他可以切除阑尾，但他不能够治愈他。瞧着他可以拔出你的牙齿，但他不能够医治，是神来医治。那真希望你能够去学习，现在我们能有时间来讲讲全身，就啊我所知道的一点点。那借着神恩典，那我知道一点点的解剖。那但啊血液细胞如何？那实际上没有一件的事。那如果你能切一个血管，那堵上这里上面的一个血管，看看会发生什么，那血会流回去。那如果这个没有发生在你身上，如果神不绕过去，那你一划伤自己，你很快就会死了，就完了。小但是神已经开了一条路，神为我们做了何等伟大的事情。但现在那就像我们得到的所有的那优良的药物，那我向他们每个人致敬，那为他们感谢神。但是我们所有的药物，没有一种的药物可以保证能够根治重感冒的。那你们认为在美国每年死于重感冒的人有多少？上百万。那就因为重感冒。那我们没有一种的药物能够治愈你被刀割伤的手。那我们得到的所有的药物永远无法治愈你被刀割伤的手。如果今天晚上用刀割了我的手，那世上没有一种的药物能够治愈它。啊，你说的本来就那是对的。那如果我们有一种药物可以治愈我被刀割伤的手，那么那个药也能够治好我被刀割伤的喉咙了，或者是这张啊被刀割切割了的桌子，那如果它能够治愈被刀切割的伤口的话，那么无论刀切在哪里它都能够治愈，但它不能够治愈被刀割伤的伤口。那为什么说巴兰迪兄你讲的越来越离谱了？因为药物不是用来医治你的外衣或医治桌子，而是用来治愈你的身体的。好吧，我要是今晚用刀割了我的手，而且我倒在这里面死了，那你就会把我的身体带出去进行防腐处理，然后让一个世界上最好的医生每天都给我打一针青霉素，并放一些的磺胺类的药物。那不管他们想放什么，那把刀切割的伤口缝好，然后用一种的溶液来给我的身体防腐，使我在未来50年里边看起来都像活人一样。那从现在开始的50年里， 那被刀切割的伤口看起来会和刚刚被切伤的时候是一样的。如果药物能够治疗身体，那为什么现在他没法医治身体了呢？如果药物是医治者，为什么他不能够医治呢？我就说生命离开了。哦，那是不一样的。哪个是医治者呢？是生命还是药物？是生命。生命是什么？生命就是神。小子来到，使你的生命能够丰盛，丰盛的生命，是你对神的生命的态度决定了这点。那所以，那不要看你的环境，而要看应许，看神说了什么，不管是怎么样的困难。那今早坐在房间里边，一个90岁的老人，大约90岁，他可爱的女儿带领他归向了基督。那他将近90岁，那他耳朵背，那我站在那商人雅致的办公室里走过去，想要为老人祷告。我走到他那里，只是按手在老人身上，站在那里，那圣灵能高，那我祷告完开始跟他交谈。我说，你先生来自美国吗？他说不，我出生在挪威。我说多久了？他说当我只有几个月大时，我就来到了这里。我说了越来越低声，那直到几乎是耳语了，站在周围的人们都在观察。那瞧，全能的神，那不管他有多老，那跟医治没有任何的关系，他的听力完全正常。那不管你有多老，那你不要看有多老或多年轻或多艰难，你要看神说的是什么。那亚伯拉罕依然不理会他有多老，自己的身体多么没有了生气，那或萨拉已经绝经，他只看神说了什么，为神所应许的而不断赞美神。你们五旬节拜的信徒宣称领受了圣灵，那或浸信会的长老会的，不管你们是谁，领受了圣灵的，他们是怎么得到圣灵的？那他们起来，在应许彰显之前，不断为应许而赞美神。他们没有上限，要赞美多久？主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城里边等候或等待，直到你们领受了从上头来的能力。那只要等候，那他们上去那里称颂神，他们正在为了那应许而赞美感谢神，他们知道应许会来临，而且的确来了。如果你采取同样的态度，今晚的就会来临，今晚你的医治会来临。那如果你对救恩采取那样的态度，你的救恩就会来临。那注意，亚伯拉罕否认自己是个老人，他否认萨拉不可能生孩子，他们继续相信神以以诺沙代的名字向他显现，就是胸脯，那告诉他说他正在从神的里面吃奶，将神的力量吸进他的里面。我正在给新来的人做一点背景。那当神在遇见他时，那神遇见他向他确认誓言，告诉他有一天神要领基督即神的儿子去十字架，那在那里要杀掉他，那时会有小的白色的光经过那些从寄生动物割下来的肉块。那顺便说一下呢，明晚我们可能会来传讲为什么他没有劈开鸽子，那还有那些鸟。那医治了伟大的属灵的义，那神从小白光经过那里确认他所起的誓言，向亚伯拉罕所起的誓言，神要借着他的种子拯救世人或祝福世人，那世界万国的民。我们发现他昨晚那再次降临下来，那昨晚就在聚会结束时，我们发现全能的神，伟大的耶和华，那位我是带着两位天使从荣耀中降临，说话中那三个身体就出现了。那么走过去坐下跟一个凡人交谈，那吃牛肉喝牛奶，吃抹了黄油的那玉米饼子，他们是饿了。然后转过身走过去，以人的眼睛观看索多玛和摩拉的罪，然后消失又回到了永恒中。全能的神，无所不能的主神，哈利路亚。我们发现接着这么做，他在那里向亚伯拉罕和撒拉证明，并将他们转变成为了年轻的男人和女人，赐给他们这个孩子。太奇妙了，不是吗？神应许了亚伯拉罕 所有的种子在复活中都要像那样。那所以为什么我们还在乎有多老呢？那为什么你还在乎这里发生什么事呢？关键都在于你的信心是不是锚定在神里面。那基拉尔的经历之后，那亚比米洛他怎么上来，那带走了这个美貌年轻的希伯来的姑娘，而他100岁了。那这是怎么回事呢？他爱上了萨拉，那接他过去，也许还让所有的侍女们打扮他，把他弄得漂亮，你知道，那亚比米洛要结婚了。他念了祷告词，在床上伸展身子，翘起双脚，折叠双手，说明天我要娶这个世上最漂亮的姑娘为妻了。就在他躺下睡觉的时候，神向他显现说，你就像死人一样啊，因为你把一个人的妻子带到你那里，那这人他是我的先知，你把他妻子交还给他，归还他，如果你不归还，你和你所有的一切都必要死，那你将不再存在，那就是了。亚比米勒是个义人，他起来把这事告诉了他的小王国，他们就去亚伯拉罕那里将萨拉归还给他，那责备了萨拉，把他归还给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为亚比米勒祷告，神就医治了他还有他的全地。那注意，神本着的至高的恩典行了这事。后来小以撒出生的时候到了，神赐下他完全像神所应许的那样，神逐次逐句的持守着自己的道，他会一直那么做的。当你看到神做了一个应许，那你可以记得这首老歌，圣经每个应许都属我，每一章每一节都属我，我必依靠圣神之爱，圣经每个应许都属于我，这是你的产业，耶稣死了为你整个地上的旅程赐给了你一本支票本，在每一张支票的底下都签了他的名字，在你需要任何救赎的祝福就把它填上去递进去，那你会看到会不会沿着地平线的彩虹滚到你的魂里，神有义务那么做，存款都已经存好了，每一切的东西存了款，想一想，那基督徒的问题是怎么不知道自己拥有什么。那今天人们可爱的人来到基督的面前接受主耶稣，说主耶稣我爱你，然后回去，那以为这就是所有的事情了，也这才只是踏进了一栋豪华房子的门，在那拱廊里，那你知道，如果我继承了任何的东西，如果有人给我一套房子，我肯定会仔细查看一下的，我会去楼上楼下存储间，去了整个房子的角角落落呢，我会去看我拥有什么。但问题是今天人们一旦得救了，就说、啊、所有的就这些了，哦，你拥有耶稣受死的每样救赎的祝福，那是你个人的财产。阿们，起来四处观看，看你拥有什么。所罗玛和摩拉毁灭之后，神告诉亚伯拉罕说，起来往这边走，举目向东西观看，四处观看，全都是你的。亚伯拉罕出去，那去看他拥有什么，什么是属于他的，如果今晚你有需要，就出发去神的储藏室里边走一走，看这些东西属不属于你。神的先生，他们都是你的。神告诉，那神的应许是有条件的，你若能信。当神打发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400年前，他就赐给了摩西应许，对不起，是赐给亚伯拉罕应许，说他的种子要去外地寄居，那但要进入这地带着大量的产业，那当他们开始旅行时，神说，看哪，我差一位天使在你前面行，那火柱在路上保护你们，领你们到我为你们预备的地方。那神说，全地都是你的。当他们到了那里，他们看到地都被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基拜人、耶布斯人，那还有各种不同的人紧紧的用栅栏给围住，那城墙高大，那城墙都被栅栏围住，但神说他们是你们的。那神没有去到那里说，哦，你们所有的耶布斯人，你们所有的人离开这里，我带以色列人进来，不，有事情是要你自己去做的，这是你的，现在你去得着它。 哦，我喜欢这样，这属于你，我已经把它赐给了你，你相信吗？谁的主啊？好，那就去得起来。哦，主，我们做不到。当神说你能使，你不能，就是这个原因。十个探子他们回来是说，我们不能夺取那地，那我们站在那些人旁边，看上去像蚂蚱一样。但老约书亚和加勒说，我们能够夺取那地，为什么神那么说了？这些其他的怯懦的人却看到的是肉体。哦，他们太高大了，我们绝不能够夺取那地，我们绝不能靠着教导神的医治而过去，我们绝不可能有古时五旬节的复兴，人们会看我们是狂热者。但感谢神，而过去并带着证据回来的，那是一块美地。阿们。去到这里回来，为什么他们看的不是肉体，他们看的是神所应许的。我不管那个栅栏有多高，不管医生说什么，医生尽他自己所能的了，那不管妈妈说什么，牧师说什么，说什么神迹的日子过去了，那跟这个都没有任何的关系。你仰望神说的，神做了应许，我们足能够夺取。阿们。我喜欢那种的勇气，你们呢？有勇气站稳在神所说的上。那听见，那这可能会刺痛你，让你感觉不舒服，那你知道，但是亚伯拉罕真正的儿女，亚伯拉罕的种子相信这点，因为你们在基督里死的就是亚伯拉罕的种子，是照着应许来承受产业的。那在基督里边的同一位圣灵在你们里面，那你们相信同样的东西。如果你不相信，记住，你就还缺少一样的东西，因为圣灵肯定会认同他自己的道。好的，那当小以撒来到时，神应验了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那后来以撒长到大约16、18岁，那个可爱的小男孩，那亚伯拉罕和萨拉就享受着这祝福。这是神给了亚伯拉罕一个试验。你相信神的孩子有试验和试炼吗？凡到神面前的儿子都必须先受试验和管教，被管教。你曾被管教过吗？训练孩子来造就你，偶尔借着福音给你来一点原始的刺激来纠正你。老爸爸在这方面非常的擅长。神爱的先生，他相信黄金法则，这法则就挂在墙上，那上面有所有的石界，那一条大约这么长的胡桃枝子，那枝子末端有个刷子，那我可以告诉你，那让不让家族守纪律，那倒卖他。如果他没有那么做，我们会变成什么样子？神就是这么做的，他给他的儿女带来管教，来试验他们，在他们犯错的时候鞭打他们。我很高兴我的天父鞭打那些犯错的人，等我犯错的时候来纠正我，鞭打我，来更正我，使我像所应该的那样行事为人。那所以神告诉亚伯拉罕，那神要试验他，或者说给他试炼。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要受试验。比如说，亲爱的弟兄，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稀奇，因为那只是证明你们的信心。那些比金子更为宝贵。那有时候你病了，那一人受苦怎么样呢？那希望我们有一个晚上的传讲，这个神为着自己的荣耀这么做，他转过身来医治，开始一场的见证。阿们。神是奇妙的。那亚伯拉罕，神呼召他说，亚伯拉罕，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那这里是你的孩子，你等了他25年，现在他长成了一个少年，那现在我要你带着出去杀掉他，把他放到祭坛上，将他献为祭物。那使得什么？使得这个加倍的肯定，使得誓言的力量加倍，使亚伯拉罕信心的力量加倍。亚伯拉罕对神有质疑吗？没有，先生，神已经说他竟是多国的父，他相信神。那于是他带上这个少年，我能想象那天早上，那主给了异象跟他说话之后，他起来带上小家伙，那准备好了，那他不愿意告诉妈妈，肯定不愿意的。那带着小孩子小以撒，他们的独生子出去，要取了他的性命。那我能看到他让小以撒准备好，那洗了脸，那让他准备好，把木头放在驴子身上，那带着两个年轻人走了3天的路程。 那他不知道我去哪儿。神说你到了那儿后我要指示你。三天后，那正是今晚你做的。你说巴拿弟兄，如果接受基督并重生了之后，我如何才能够过得了关呢？我妈妈会把我赶出家门，我丈夫会把我赶走，我妻子不会让我留在那里。不管怎么样，仍然迈出那一步，当你到了那是神必开路的。无论如何迈出这一步，那当我连头手或脚都动不了时，我要怎么接受医治呢？不管怎么样也接受的，神那么说了，这没有任何的影响，特别预备道路，你只要继续走。所以亚伯拉罕走了三天，那后来的举目从那里远远望见那座山。那普通人一天可以走25或30英里的路，我在旷野走了7年，那一天能走30英里。那我生活在有汽车交通发达的日子，那当时他们没有交通工具，那也许是骑驴啊什么的，那大多数是徒步行走，那他们一天至少可以走25英里的路。亚伯拉罕那又以那年轻的新的身体出发，那这身体被转变了，那回去了，那么就说他走了将近100英里的路，然后远远望见那座山。那他到了山脚下，他停住，把木头从驴子身上取下来，放在自己的儿子以撒的背上，这是基督完美的预表，放在他的背上。那这是亚伯拉罕所说的，我要你们仔细听。那我永远忘记不了这个。亚伯拉罕对那些年轻人，跟他在一起的年轻人说，也许是奴仆或者仆人，他说你们留在这里，童子和我去那边敬拜，童子和我必要再回来。呵呵，怎么回来？他手里拿着匕首要取去儿子的性命，神吩咐着去这么做的。你和童子怎么回来？当你要带他上去是杀掉他，说童子怎么回来呢？但是亚伯拉罕他凭信心知道神已经将这儿子赐给了他，就仿佛从死里得到一样，他知道神能叫孩子从死里复活，这就是信心。你们留在这里，童子和我去那边敬拜，童子和我必回来。他把木头放在儿子的背上，他带着路上山，完美的描绘了基督。神领基督去哥哥他，好像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木头的十字架，那个祭坛在他的背上，上去哥哥他。神借着亚伯拉罕正在描绘一幅何等的图画，信心的起头，神借着亚伯拉罕实施他为拯救世人所要行的。亚伯拉罕凭着信心，他忠心地走上山，把石头滚到一块儿，那因为使用工具来铸建希伯来的祭坛是错误的，所以他把石头滚到一起，把木头放下，取了火，生了火，这是小以撒有点猜疑了。他说我父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儿。他说祭坛在这儿，木头在这儿，火在这儿，但祭物在哪里呢？献祭的羊羔在哪里呢？那听这话，这老族长回头看，那里知道那位父亲心里边的滋味，那种沉着的勇气，当一个肉身的人看着自己的独生子，他正在顺服神的命令，何等的艰难。他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哦，信心要做何等的事。他走过去拿了绳子，那以撒把手放在一起，看到那个双手胖乎乎的男孩，那像这样伸出手来用绳子缠住那双手，也许打了个双重的缩结，把双手绑在一起，免得他扭动双手。他抱起自己的儿子，亲吻他的脸颊，把他放在祭坛上。以撒一句话都没有说，顺服就是基督顺服一样，以至于死，令许多罪人归向神。顺服，他没有开口。羊在剪毛的人面前并不出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把自己的儿子双手绑在一起， 亲吻他，把他放在祭坛上，把他脸上的头发捋到后面，伸手把刀拿在手里边举了起来。当他举起刀，顺服于他被吩咐要做的事情，他凭信心这么做的。当他举手时，圣灵止住了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主，我在这里。”神说：“住手，不可伤害这童子。”他说：“我现在知道你爱我，你没有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他说：“亚伯拉罕，我知道你爱我。”就在那时，亚伯拉罕听见他背后有东西在咩咩叫，他四处观看，见是一只公羊，一只公绵羊，两脚扣在稠密的灌木丛中。那公羊从哪儿来的？想一想，他离有人烟的地方100英里之远，他在高高的山顶上，那里没有水或任何的东西能使公羊生存的，那公羊怎么上到那儿的？不，那不是一象，那是一只真实的公羊。亚伯拉罕抓住他，踢啊叫啊，他把羊放倒，割断他的喉咙，血流了出来。那不是异象，是只真实的公羊。公羊从哪儿来的？难怪亚伯拉罕称之为耶和华以勒，主必预备。全能的神能把自己说进一个身体里边，把天使说进一个身体里，把那只公羊说出来。不到一分钟的公羊出现了，五分钟后他又不存在了，因为神是耶和华以勒。不管环境是什么，主必亲自预备祭物。无神论的可能兴起来吧，怀疑论的可能站起来，时代可能转变，但全能的神仍然是耶和华以勒，他能预备祭物。不管你在罪里边陷得多深，他仍是耶和华以勒，主必预备祭物。不管你病得多重，不管你多么的糟糕，他仍是耶和华以勒。不管医生说什么，不管别人说什么，他是耶和华以勒，主必在需要的那一瞬间预备祭物。哈利路亚，我爱这道。神说：“亚伯拉罕，你既行了这事儿，我必因你祝福万国，还有你的种子。”就是这样，生病的人听见，我的罪人朋友听这话。哦天哪，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我才开始感觉到好点，那好像我可以在几分钟后开始讲道了。那我在这个话题上有点啰嗦，那我真是爱这个这道。他对种子说：“谁是亚伯拉罕的种子？你从神的灵重生的，你成了亚伯拉罕的种子，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对吗？那是圣经说的。神说：亚伯拉罕，你既行了这事儿，我必祝福你和你的种子，你的种子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哈利路亚！如果疾病在你的路上，你是老板，你的种子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哈利路亚！哦，弟兄，我希望我有现在身材的两倍大，也许我会像现在这样感觉双倍的好。但我想到，那是神永恒的应许，我得下了仇敌的城门。哈利路亚！我有一位为我受死的主耶稣。我不好，向来不好，也永远不会好，你也不好，但耶稣基督是神完美的祭物，借着他所流的血和对父的顺服，我们能得着任何仇敌的城门，并且得胜。你的种子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哈利路亚，借着耶稣，我永远的安全，我所需要的一切只是稍微跟耶稣交谈，就是事情正确。当你感到祷告的小轮子在转动，你知道小火焰正在燃烧，稍微跟耶稣交谈 就是事情正确，那你进去接管仇敌。是的，撒旦，你最好准备好吧，今晚我们要进来了。阿们，我能看到你的顺从之子，当他死了去到那里，敲响那些在监狱里魂的门，就现在挪亚的日子生宽容时不悔改的人。哦，老亚伯拉罕他们正在等候那个应许。那耶稣敲门，说那些曾经困苦，那美曾经是美丽的人，在地狱里边叫喊，他说我就是他。哈利路亚，我就是以诺预言要来的那位，我已经来了，我已经应验我所做的每一个应许，我是神的祭物。他一直穿过阴间的门，当他到了阴间，魔鬼说啊，你来了，当我杀了亚伯时，我以为我得到了你，当我杀了是约翰还有其他所有人时，我几乎肯定我得到了你。但他说在现在我得到你了，你来了，我得到你了。我能看到他伸出手来抓住魔鬼的脖子，说撒旦，你做个纸老虎已经够久了。哈利路亚，但我是那童女所生的神的儿子，罪的问题了结了，我的血在哥哥大的十字架上还是湿的，父已经接受了他，你再也没有权利纠缠愚弄人们了，把死亡和阴间的钥匙给我，我来这里接管了。哈利路亚，他把魔鬼推到一边，当着他的面把门关上，他开始往上走，有另一群人在那边等候，那些乐园里的艺人，我能听见他敲门。亚伯拉罕走到地板上，他说撒拉，我们在那里有太愉快的时光了不是吗？肯定是的。哦，太奇妙了，有敲门的声。哦，有人在乐园的门口，这谁啊？再开开门。亚伯拉罕说，那是我的神。约伯望过去说，嘿嘿，那是我活着的救赎主。哦哦，天哪，亚当摇醒夏娃说，醒来，瞧这边。以西结说，我看见他像轮中套轮，在空中往上旋转。戴利说，我看见他像一块分人手从山上凿出来的石头。荣耀，复活发生了，他说伙计们过来吧，我们要上去了，天亮了。那天早上他都从死里复活，圣经根据马太福音27章说，耶稣复活后睡在尘埃中的圣徒的身体起来了，他们出来了，神借着亚伯拉罕应许了，我都看见亚伯拉罕和撒拉，他们走在街上永远美丽，他们四处走动，圣经说他们向多人显现。该亚法站在那里跟一些人交谈，说那些那边那对年轻人是谁，看上去好像我应该认识他们的。亚伯拉罕说，嘿，这个古老的地方已经改变了对吗，妈妈？变了很多。他说，以撒来了吗？瞧些事儿。他说，那当先我们被人注意了，他们有个身体像主自己荣耀的身体一样。那40天后，主说，孩子们，你们四处逛逛，观看这古老的地方，因为我们几天后要升到更高一些的地方了，那我必须跟这些的门徒们详谈一些事儿，因为我必须拆卸他们往普天下去，一直到圣费尔南多山谷传福音，我要在那里与他们同在，还有很多的事情，那我必须拆卸他们去做，让他们在附近逛逛，查看古老的土地40天。那40天后，升天的那日，那耶稣升上去了，那他不断的上升，超越了月亮星星，旧月的圣徒们跟他在一起，我能看到他越过所有的月亮星星，一直升上去，越升越高，那很快就到了那大城，我能听见所有旧月的圣徒说，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来，让荣耀的王进来，我能听见天使从后面唱歌说，荣耀的王是谁呢？他们说，就是战场上大能的万军之耶和华，那是他，神耶和华以勒。门要怎么打开呢？那按下按钮，珍珠大门打开，耶稣来了，他掳掠了那被俘的， 他作为一个得胜者下来，走过新天的主城，走到父的面前，说父啊，他们就在这里，他们都在美好的信心下，在羊羔的献祭下死去，但我将他们献给你。做得好，上来这里坐在我的右边，因为我要差遣圣灵下去，你坐在那里等所有的仇敌都做你的脚凳。荣耀归于神，我们仰望他有一天在荣耀中再来。那些在尘埃中的人要起来，在一霎时眨眼之间被改变，成为像他一样的身体，他们被得着仇敌的城门。当他们要砍下圣徒保罗的头时，保罗说，死啊，你的毒刺在哪里？坟墓啊，你的得胜在哪里？那感谢归给神，他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得胜。阿们。哦，你认为我有点疯狂了是吗？但我确实感觉这样很好，那由我去吧。太好了。好的。某个荣耀的日子，那我的最后的一个仇敌就是死亡要被践踏在脚下，我们要跟着得胜者一同走过那城。今天趁着收割还在持续，让我们去各处收集禾捆。不管神要给你做什么，那如果你是个家庭主妇，就向邻居去做见证，做些什么，当你来的时候带某个人一起来。当别人为赢得奖赏在雪海上扬帆，我岂可躺在安逸的花床上被抬回家去天堂？不，我要做王就必须要战斗。主要嫁给我勇气，那是我的祷告。别哀痛的调子诉说，生命只是空洞的梦想，睡着的灵魂是死的，事情并非像是看上去的样子。生命是真实的，生命是真切的，坟墓不是生命的目的地。你本是尘，要归于尘，这说的不是灵魂。是的，伟人的生命提醒我们，我们可以使我们的生命崇高，但伴随着离开，将这一切都抛在我们身后，岁月虽是足迹犹存，或是他人的足迹航行在生命神圣的海上，又失去一切的弟兄见证事，那你该重新振作。哦，太奇妙了，神怎么进入了诗里面，怎么进入了歌里，怎么进入了赞美里，怎么进入了敬拜里。是的，某个荣耀的日子，耶和华以勒他要怎么做呢？他必做这事，你不用担心的。他要怎么使教会被提呢？这取决于他。我只是相信他必做这事，就是这样。他必做这事，因为他那么说了。此时当我们的心因主的同在奇妙的温暖时，让我们跟他说话。我们的天父，我们谦卑的低头敬拜，向你表达我们心里的崇拜。哦，主啊，今晚我们多么的高兴，感受到你的祝福在我们身体里面运行。期待等一下看到那重要的部分，耶稣基督真实的同在运行在人们中间，赐给他们信心，看到大的神迹奇事发生。我们为你所做的一切而感谢你。佛，可能有些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今晚坐在这里，还不认识你，从不知道你会给他们预备。佛，他们不能敞开自己来到这里，但你会敲门，那你会敲很多次的门，但某个时刻会是你最后一次的敲门，因为你说人既属乎肉身，我的灵就不常与人相争。所以父啊，今晚我祷告，愿你使人清醒过来，认识知道，他们若不从神的灵重生，领受并成为亚伯拉罕的种子，就绝不可能被提。父啊，我祈求你今晚赐下被提的恩典，也为病人祷告。当我们低头时，我想知道今晚这里是不是有哪一个人，那不管是谁，我们永远不会告诉你去哪个教会，我只想知道你愿不愿意向神举手，你说出神呢，接着这么做，我现在相信你。神祝福你弟兄。还有人举手说，主神呢，我现在相信你，接受耶稣做我个人的救主，我现在相信。神祝福你，我的姐妹。哦，这有多好。那还有别人吗？我现在想要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我向耶和华以勒举手，他必预备祭物。神祝福你，我的弟兄。 雪儿姐的头发花白，你正在朝着日落走去。然而你不会太迟，你正好赶上了，正是时候接受了袍子，得着神所认可的吻，被欢迎着进入神的国。还有人向神举手说，神呢，借着举手，我现在接受你的爱子做我的救主。神祝福你，我年轻的姐妹，坐在后面的很好，神与你同在。你来的正是时候，相过的船正在经过，救生筏现在正在被放下来。你能够听见水的急流声吗？它正从你身边经过，让我们上船吧。那还有别人吗？神祝福你。那在后面的我的姐妹，我也看到了你的手，主与你同在，姐妹。哦，多么的高兴！那看到你头脑清醒，神祝福你，我亲爱的弟兄，太好了。那你理智正常，你头脑健全，不是躺在这里流血致死，气力经过你喘不过气来，那把你，那那将是一件可怕的事。那不就请我问某个人，一个士兵。他周围的人都在死去，他自己在流血，那弹片穿过了他的衬衫，他的心脏在衰竭。我说，弟兄你祷告了吗？他说，不然弟兄我没办法祷告，我太害怕了，不知道该怎么做。我说，我很高兴我现在能祷告，很高兴现在我能祷告，我的头脑清醒敏捷，我现在接受主耶稣。他说，你知道我做了什么吗？不然弟兄，我说不知道。他说，我躺在那里，我不能够说话。他说，我能使用我的右手，我相信他说的是左手。他抓了一块土，在这伞兵坑的土上面写下，神啊，怜悯我。在你现在健全时没有流血，你是正常的，你不愿意这么说，主耶稣啊，那那是你能做的最小的事，只要举手并说我爱你，我想要成为你的仆人。神祝福你。在我后面的姐妹坐在那里的举着手，我相信是一位西班牙裔的姐妹。神与你同在，我亲爱的姐妹。还有谁愿意举手吗？那还有，那这里有两个，神祝福你。那是一位年轻的女生，还有一位男士。神祝福你们，亲爱的福音的孩子们。神祝福你，我亲爱的弟兄，坐在那里怀里抱这个小孩子，那是一件真实的事，我亲爱的弟兄，那么的真实。耶和华已落，神祝福你。在那后面，我亲爱的弟兄，在后面的，神祝福你，神祝福你，我的孩子，那后面很后面的孩子，那是一件很勇敢的事。主与你同在，祝福你，这是我的祷告。那还有人要举手并说，我举手，巴兰弟兄，不是向你，而是向耶稣基督举起来。那可能在天亮前就要审判我的。神祝福你，我亲爱的朋友，愿主祝福你，弟兄。那还有什么？很好，十个或十五个人举起了手。在我们现在开始祷告前，还有什么？神祝福你，我的弟兄。好的，神祝福你，姐妹。好的，那是神国的另外两个人。那不然弟兄，那有什么意义呢？那我能做的唯一的事儿，是像亚伯拉罕所说的，神祝福你，年轻人。很好，我看见你的手了。愿主丰富的祝福你，孩子。我祈求的是你成为祝福。还有人要举手吗？那说，主，亲爱的神呢、啊？神祝福你，孩子。好的。三个年轻人坐在一起，他们三个，他们一个一个的举着手，他们想要神看到他们的手。那是，那你知道？那我只是，也许这里还有谁？那神祝福你，神祝福你，还有你年轻人，很好。那整排优秀的年轻人举起了他们的手，神祝福你，女士，我看到你的手在这边，愿主祝福你，我的姐妹。这是我真诚的祷告。瞧我有没有看到，没有多大的关系，关键是主有没有看到。你正在向他举手。那耶稣说了什么？他说，若不是我父我告诉他怎么做，就没有人能这么做的。那是违背人的本性的。有什么东西告诉他怎么做？耶稣说呢，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那是你相信和举手的原因。耶稣说，你有了什么？就有，现在就有了永生，不至于定罪或者说受审，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想一想，将近20或更多坐在这里的人，若在第一场聚会时死了，他们就失丧了。但如果现在死了，他们就得救了。那是主的道，是我所要说的全部。耶稣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你向他举了手，就有，因为他做了这事儿，就有了永生。现在你需要受圣灵的洗，他要你这么做。那还有人有点远离神，想要更近一点与主同行的，请举手。如果你相信神垂听，那神祝福你啊！看看周围，太好了，好的。那如果你相信是垂听我对病人和痛苦之人的祷告，那些名人们的需要，那我需要全心的为你们继续留在神的恩典里来献上祷告。那我们继续低头。亲爱的神，有时候我的当我看到年轻人和年长的因传讲的道举起手来，我的喉咙就像哽咽住了一样。道仍是世上最大的力量，一直都是道。他们今晚已经接受了你，父啊，这是他们所能做的全部了。亚伯拉罕信神，这便算为他的义。就是这样，从人来说，他们所能做的就是举手见证，他们为自己的罪感到难过，祈求怜悯，并相信你赐给了他们怜悯，这正是你所要求的。父啊，愿这群人同样的跟其他许多人一起受洗，归入基督徒的信心，领受圣灵，活出真实基督徒的生命，直到死亡打破束缚，释放他们，使他们在神的国里和神在一起，在伟大的千禧年回到地上，与耶稣一同活在地上，永远不死。父啊，求你应允，我现在将他们交给你，这是我的交托。我们知道我们要将这些事交托给主，这是有力的武器，交托给主。我把他们带到你的面前，借着信心的膀臂和眼睛，我将他们从这群会众中直接提到宝座上你的同在中。作为你的一个仆人，我来代求这些人出来听到，他们因着你仆人祈求着怜悯，向我举起了手。父啊，我知道你必应允他们每一个人，我将他们交给你，交在你的手中，在你的良善的手中，完全的保守直到审判的日子。愿你引导他们，指引他们，愿那一天他们在那里是纯洁圣洁毫无定罪的，因为耶稣基督的血洗净了他们一切的不义。应允这些的祝福，奉耶稣亲爱的名。好的，你要说什么？那队列中少了一张卡，14号祷告卡。那记住，大家记住这点，任何人里面都没有能医治你的东西，医治已经被买赎了，它是主耶稣基督一个救赎的祝福。他已经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过去时你所做的唯一的事就是起来相信。那如果耶稣那对新来的，如果耶稣来到这里他的教会，那你必须这么做。那这是取决你的信心。记住，摸了耶稣衣裳的妇人感到了能力，但那个人拿布蒙耶稣的头，并用棍子打他的头，说你若说预言或告诉我们答你的是谁，那个人没有得到任何的能力。这里耶稣从未对他说任何话。但如果耶稣来做了在地上时所做同样的事，你会全心相信吗？那第九多少人没有祷告卡，但你相信耶稣今晚会使你痊愈的，请举手说，巴兰弟兄，我正在祷告，神祝福你。那你瞧这边看，相信，记住耶稣那到处都是。好的，这是病人吗？女士，那到那里去，让你能够帮助他们。那你好，女士，现在那我要你专注一会儿，那弟兄们会留意我。那对相信这是科学的人来说，这是另一度空间，对基督徒来说，这是圣灵的氛围，是同一位圣灵拯救你们年轻人悔改信主，是将自己交给主。那当事情发生时，那我不知道自己那刻在哪儿， 我在别处某个人的生命里边在交谈。那你们要十分的敬畏，不要四处走动。然后我们要，那他们就要解散聚会了。那很快，当圣灵所过会众就开始来祝福人们。那一位女士站在这儿，我一生从未见过她。我想我们是陌生人，对吗，女士？如果我们是陌生人，请你向会众举起手好吗？我从未见过这位妇人，也许是刚才进来这里。那他们正在发祷告卡，有人给了他一张卡，那他的号码刚好被叫到，那是第一个，我们不知道。有时候我们从队列任何一个地方开始叫号，那明晚我们要从别处开始叫号，那不要紧的，只是要让我们上来这里。那你晓得我对你一无所知，对吗？完全陌生人。但你知道耶稣知道你的一切，他知道我。你是个女士，那我是个男的，我们俩都是基督徒，你是个信徒，而且那我怎么知道你是信徒？那跟腓力去找到拿单叶领他到耶稣跟前一样的方式。耶稣说，看的这是个真以色列人的心里是没有诡诈的。他说，拉比，你怎么知道我呢？耶稣说，腓力没有招呼你，在树底下我就看见了你。那世界对此怎么说？那今晚洛杉矶会对此怎么说？心灵感应或通灵术？那他们当时说了同样的话，他们说耶稣是别西卜。那神奇发生在他身上的那个人怎么说呢？拿单叶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那姐妹，我所争论的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我知道你是基督徒的原因是因为你相信我，你有个基督徒的灵。我知道他在我们中间运行，如果不是就会变黑，就会被拒绝。但你是基督徒信徒，重生的基督徒。是的，那我能借着感受你的灵，那怎么说出来？但是那我们现在站着，你是第一个人，那我们交谈就像我们可爱的主耶稣一次跟一个妇人交谈一样。那你记得在井边，他跟那个妇人交谈，直到发现了妇人的问题。他有个问题，对吗？耶稣发现了那妇人的问题，当他发现了妇人的问题，便给他说了出来。他说，去叫你丈夫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他说，是的，你有五个了。那妇人说，那他怎么说的？我看出你是一位先知。那留意他说的话，我要会众明白这点。我们知道弥赛亚要来，你相信耶稣是神给犹太人的弥赛亚吗？我们知道弥赛亚要来，他必将这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但他不知道耶稣是谁。他说，你一定是个先知，因为你不认识我，你怎么知道我的问题是什么呢？那除非你是先知，当弥赛亚来了，这些事就是弥赛亚的迹象。如果那是当时弥赛亚的迹象，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也是今天弥赛亚的迹象，对吗？弥赛亚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但你是谁呢？他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听了这话，妇人留下水罐子跑进了屋子。耶稣为什么跟妇人交谈？那圣经没有说，但是通过观察，那还有跟灵打交道。那我很少跟肉体打交道，是跟灵打交道，因为灵是人的里面。那如果是我能做的事，我就会做的。但我打交道的是你的魂。耶稣跟妇人交谈，直到捕捉到了妇人的灵，然后异象出现，神告诉他上那里去撒玛利亚。他在去耶利哥的路上，但他去了撒玛利亚，说他必须得去。父差遣的去那，因为他说他不能做什么事，除非父先给他看。但他不知道妇人有什么问题。那父差遣我来圣费尔南多山谷，让我在这里边传福音。那你来到了这里，那我知道的唯一的方式就是接触你的灵。那你是个女的，我是个男的，你是基督徒，我是基督徒，也许你需要某样东西，圣灵在这里。那你是主的孩子，帮助你得到你来求的东西，那这只会提升你的信心，对吗？会众相信吗？那是为，那不是我能医治他的信心，必须成就那事。你的信心是你好了。那如果神向我揭示你来这儿的目的，或者晓得什么的东西我并不知道的，那类似那样你会相信吗？会众会相信并接受吗？那愿主应允。那像这样努力的讲道，那然后转过来高摩，那这有点难，因为那是不同的恩膏。那这是我感觉非常的好，那我在那里带进来，那这样是给出去。那瞧，我在那里讲道是圣灵祝福我，而这是你们的信心拉动神。那就像那个妇人摸耶稣的衣裳，他从耶稣身上拉到了他从神需要的东西。那就是这个是耶稣虚弱，瞧，能力从他身上出去了。那这是不一样的。 那一个是带起来，另一个是给出去，那是你们的信心成就这事儿。但是对于会众，那我是希望，那神知道我不是个狂热者，但我希望你们能看到面前正在发生的事儿，就在我眼前。那就像我们正在离开，我跟着妇人在一起离开，那我想也许会众还能听见我的声音。这妇人有神经质的问题，她很不安，被搅扰，她的脖子有问题，她还有搅扰她脊椎的病，那使得僵硬，不能够起来坐下等等，使得身体僵硬。那对会众来说，对吗，律师？那不是我在说，我只是交托给圣灵。那里越跟妇人交谈，跟着讲的就越多，就像你站在这里，那直到神讲完了。但如果你会提升他的信心，我不知道他有什么问题，我此时无法告诉你，我不知道。我唯一知道的方式是我的朋友们听了录音带。那我知道圣灵对他说了一件事，我看到他做某件事，但我不知道是什么。让我们再次来谈一下。那现在你真的相信，我相信不管你有什么问题，你都会痊愈的，因为你周围变得明亮起来。哦，是的，我告诉你，那这是我看到的。那你有的问题，那你的那四肢有问题，是你的左腿。我相信那个诊断是静脉炎，那是医生说的，是你左腿有静脉炎。那有个人那里很关心的，想要他接受代祷，那是那个男的，哦，那是你丈夫，你丈夫的眼睛患有疾病，他有胆囊的问题，还有直肠的病，你们都来自这个叫做圣菲尔南多山的城市，你们是从这地方来的，那是主如此说，这都是真的，姐妹，现在欢喜上路吧，为神对你的良善而感谢神，神祝福你。你若能信，你就能得着。好的，那请过来，好吗，女士？我相信神现在必发怜悯，你相信吗？我要你全心的相信，要有信心。那这位女士站在这儿，姐妹，我想跟你谈一会儿。你知道有件事正在发生，那不是伤害你的东西，而是可称颂的圣灵在你我之间。那我看见这位女士得了某种的病，那好像她是被类似糖尿病的东西所搅扰，那来了又去了，那你痊愈了，那好转了，后来我看到她又回来了，你想接受你的医治，那为这糖尿病而坚持，是的，你还患了可怕的神经质，让你一直很不安，因为那你非常关心某个人，那个是你还未得救的丈夫，你正在为你丈夫祷告，那一个妇人跟你一起来的，另一个跟你在一起的妇人，那他跟你有同样的问题，不安紧张，她也在为她的丈夫祷告，要她得救。是的，那是主所说的。你相信吗？她叫你 Esther， 那是你的名字。你现在可以欢喜上路，得痊愈吧。阿们。过来相信，不要疑惑，要信心。你若能信，凡事都可能。你相信吗？圣经说，你若能信。 那刚才坐在那里的那位女士，就是祷告队列里的那个女士吗？那我看到一件事，哦，是坐在那里的女士，她的侧面有问题。坐在那里的女士，你相信耶稣会使你痊愈医治你吗？那坐在前排的是的，举着手，那头发花白的女士，你相信耶稣使你痊愈吗？好，在那里可以得着你所求的了，神祝福你，上路去欢喜快乐，把感谢归给神，为了一切的良善而赞美他。也正在努力祷告，对吗，弟兄？坐在那边往这里看的弟兄，那他正在祷告，双手放下，他有疝气，想要痊愈，他也在寻求圣灵的喜。你身上领受了神的祝福，我的弟兄，现在去欢喜快乐，你可以得痊愈了。是什么成就了那个？是他的信心，是这个成就的。那你往这边看，相信，我挑战你的信心去相信，奉耶稣基督的名。那现在有个窄小头发花白的妇人坐在那儿，患有结肠炎，就在座位的末端。是的，姐妹，你的信心刚才摸到了主。那我要你站起来，头发花白矮小的妇人。那现在结束了，你可以回家欢呼吧。要对神有信心，不要疑惑，要相信，因为在信的人凡事都可能，对吗？耶稣说，你若能信，凡事都可能。你是如此奇妙的主耶稣。这个西班牙裔的姐妹，你的腿有问题，你相信神会使你痊愈吗？你若能全心的相信耶稣必使你痊愈，你相信他会吗？好的，你可以得着你所求的，神祝福你。那你还有鼻窦的病，那你相信神必使你痊愈吗？那当那女士按手在你身上时，有什么东西临到你的身体，对不对？那是你的痘病得医治的时候，神使你痊愈了。阿们。只要信心，相信，你若能信，凡事都可能。那你必须得要相信，只要信心，一点不要怀疑。对不起，先生，我要跟你谈一会儿。你相信神的儿子耶稣会告诉我你的问题是什么吗？如果他告诉你，会接受吗？你站在这儿是为了别的人，是个男的。那个男的好像有肿胀，是水肿。他是你的小舅子，他住在离这里更远的北方，他住的地方靠近弗雷斯诺，在你来自圣地亚哥。你妻子在这里，他浑身紧张不安，他想要我为你的岳母祷告，对吗？那巴克斯先生，你去按手在他们身上，得着你所求的，得痊愈吧。你若能信，现在你们信吗？你们不愿意相信主耶稣，相信他对你们的一切怜悯和恩赐吗？哦，太好了。主耶稣是多么的良善，你相信耶稣必医治你脖子上的疾病吗？坐在那里努力祷告的女士，你正在祷告中这么求，说神呢，如果你让巴兰弟兄教导我，我就会相信。是的，那是不是你的祷告？如果是，请举手。现在你得着了，你可以上路得痊愈了。只要信心，不要疑惑。 那他的石像认为了疝气会离开那里吗？你现在相信神秘医治你的疝气吗？先生，你手指指着疝气，好的，你相信主医治你的疝气吗？弟兄，你相信他医治了吗？在那后面的男士，如果你全心的相信，是的，好的，你可以得着了，去并相信。一个忧伤的妇人，她心头有负担，那圣灵现在完全掌管，没有什么秘密可以隐藏的。一个妇人站在这里，因为她是个信徒，她关心一个在困境中的人，那是她的丈夫。那人有神经紧张的问题，在精神病院里边非常的严重，他正在求我去为他祷告，他不断向你提到说让伯兰弟兄来，才是个基督徒。是的，让我拿到你的手帕。全能的神，我谴责魔鬼，我祈求自由，愿圣灵为着他所定的目的而看顾这手帕，我把它送出去，为了神的荣耀。阿们。要写见证给我，不要怕，要有信心。那女士，我想我们彼此是陌生人，但不是跟主陌生，对吗？那你在困境中，你站在这儿哭泣，因为有件事儿发生了。你现在知道你正站在哪里，那你在你弟兄以外的某个东西的同在中，那你知道的，对吗？律师，你在主伟大的造物主的同在中，不是你弟兄的同在中。现在不要怕，你一直，那你有的问题，那你有肺结核，那你现在有神经紧张的问题，非常的紧张，那你还得了妇科病，导致你有妇科的滴漏，你的左侧疼痛，这是由卵巢上的这个脓肿引起来的。那你还有你的一条腿有问题，你生病了，那你有膀胱的问题，你要做手术了。你相信主的同在吗？耶稣说信的人必有这些迹象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你相信吗？天父啊，这可怜紧张的妇人，她站在这里颤抖，眼泪流在脸颊上，撒旦捆绑她到如此的程度，主你知道的。今晚我奉你的命令来代表你在哥哥他代替受苦还有受死，你剥夺抢夺了撒旦拥有的每个合法的权利，他只是个纸老虎，他今晚被暴露了，他无法捆绑了。我谴责正在折磨我姐妹的撒旦，你离开他，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姐妹，我这么做那只有一个方式，那你现在感到没事了，是的。瞧，那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你如此的不安，许多时候他们接受，那现在一切都结束了，你知道的，欢喜快乐的去吧，去感谢神。那我不是在读人们的心思，那这想法偶尔会进来，那我的弟兄不要相信那种东西，那我不是，我不需要。那夫人站在这里，那姐妹，那握住我的手，那只是作为一个接触。那如果我不看着他或任何的东西，那神向我揭示夫人有什么问题，就会除去你头脑里一切的怀疑吗？你会说英语吗，女士？你在这里吗？那你会说英语吗？他说西班牙语。那问问他相不相信神会向我揭示他有什么问题，那你问问他。 他的血液有问题，我看到血在往下滴，他在服用是胰岛素，他有糖尿病。那你会说那个词吗？告诉他是在他的血液里。是的，糖尿病。如果是，请举手。你现在相信吗？欢喜的去吧，荣耀归于神。你相信吗？那你紧张，那当然这是你这个年纪的男人几乎都有的前列腺的问题，那让你起夜啊等等，你还有关节炎。是的，那你相信神使你自由吗？上帝像这样伸直你的手，那是这样，神祝福你，去赞美神。你好先生，你相信当你坐在那里为你的肾病而赞美神时，神就医治了你的肾病吗？好的，欢喜上帝说，亲爱的耶稣，我感谢你，相信。好的，姐妹请过来。那我一对他说肾病就感到某样的东西，以及肾病离开了你，很奇怪对吗？那欢喜上路去欢喜，感谢神的良善。你全心相信吗？让我们说赞美归给神。好的，过来。你也有肾病，你还有妇科病，现在他离开你了，现在欢喜上路去说感谢归给神。你相信吗？好的，那现在过来，让你我去哥哥他为着贫血来输血，神必除掉你的贫血，你相信吗？奉耶稣基督的名，我祈求神的祝福触摸我的姐妹。阿们。现在不要怀疑，全心的相信的去。那先生，这是个高大强壮的男子，关节很快就会让你躺在床上。你现在相信耶稣会使你痊愈吗？那接受左下讲台，那反复的举手上下的跺脚，说我全心相信。律师请过来。那等一下，我呼吸不正常，那不就站在这儿，那不要对你们说任何的话，那不用对你们说任何的话。那是那会众有如此之大的信心正在驱动整个的会众，我不是个狂热分子，那一定是快到时间了。那等一下，那不让这个夫人上来。你好律师，你是我在队列里边看到的下一个，你相信吗？全心相信。如果你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先知，相信神的恩赐，那这是从神来的，我尽我所能的来帮助你，我尽我所能的帮助你，就是献上祷告，那是一件事儿。那另一件事儿就是要跟你讲耶稣，耶稣能向我揭示你得了什么病，对吗？那你相信如果他那么做，那就会好起来吗？你相信，那你可以去吃晚饭了。你有胃溃疡，那老胃溃疡上路去，你现在得医治了，耶稣使你痊愈了。让我们说赞美归给神。我知道这是我离开的时候了，因为我的儿子在这里那在推着我的肋旁，这表示我该离开了。那你们现在全心相信吗？你们愿意低头吗？神祝福你们。